他是一位基督徒医生，以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与你分享健康资讯。
香港注册西医，私人诊所主治大夫陈医生，健康咨询站。
陈医生好。
你好，钟哥你好。
我们这个环节真的是绝对关心听众朋友，因为最近谈的都是心血管的那个疾病的问题，
跟心有关，
对，关心大家。
陈医生呢说今天会跟我们讲一讲这种冠状动脉内球囊扩张术啊，因为上次我们讲到如果在很紧急的时候发现啊胸口痛啊心绞痛啊，然后呢怎么样的去医院啊接受诊断，然后在一种比较紧急的情况底下呢，医生会用这样的一个扩张术手术来处理，但是也有一些情况好像不是那么紧急啊，我们说有些朋友的长辈啊，他可能约好下礼拜啊或者下下礼拜才去医院做这个手术，所以陈医生会跟我们讲讲这两个有什么不同
当中的分别。
好的，我们先讲讲呢这个处理这个冠状动脉有哪几个的方法。如果是介入的方法呢就有两个，你们听过这个冠状动脉搭桥手术了吗？
搭桥也听过，
搭桥，对。
另外呢一个是叫做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什么叫经皮呢？就是说它有一个可以从这个下肢动脉或者是上肢动脉呢经过皮用一个针打进去，然后将一个导管放进这个动脉里面再做其他的检验和治疗，但是这个是经过皮肤的，所以叫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以前呢我们做这个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呢比较多一些，发展呢其实也有很大的发展，起初的时候是用这个静脉搭桥，后来呢用了部分的动脉桥，然后现在一般来讲可以用这个完全的动脉桥，因为动脉桥呢这个比较耐用一些，
耐用一点
耐用一些。但是呢在好像你说这几年我们就听这个介入的治疗比较多是吧，是因为呢这方面的进展呢也是非常大的。如果去明了这个治疗呢它是有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叫做球囊扩张的治疗，另外一个呢是支架的介入术。
支架
的经皮的有两种，
有两种，
一个就是球囊，
对，
另外一个就是
支架介入。
支架介入，
支架听起来好像要把一些东西放进去
啊，对对，是啊，用一个支撑的这个支架将这个血管撑起来。
哇，那个支架真的怎样看，
应该是很小的支架吧，
很小的支架，对，
很微细哈。
以前呢大部分呢是用这个球囊的扩张术，但是呢现在基本上我们不单用这个球囊扩张术，你们认为是什么原因吗？
我想是因为这个支架它已经内在你的血管里头呢，所以那个对病人的保障会比较长时间可以进行，因为球囊扩张呢一次之后它可能很快又会复发这样的状况。
对对对，真的。
他可以做医生了，
他可以做了，现在可以做了。就三个月到六个月以后呢他可能在塞窄的可能性有差不多一半，30%-50%。所以呢就单纯做这个球囊扩张术呢就不太理想。球囊呢它扩张这个血管以后呢就拿了出来，因为这个球囊是附在这个导管上面嘛，你就将它打一些，
就是把它撑开，
撑开就
然后就走了，
就走了，就不理。
我以为它是留在那里继续效力，
通了就算了。
对对对，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支架就是放在那里头的。
对对是啊，另外一个为什么我们要考虑到支架呢？因为呢，如果是在这个左边的冠状动脉呢，的组织和分支分叉的地方，我们比较难。用这个单纯用球囊的扩张效果不好，所以呢就有这个支架的发明。这支架发明很大的发明啊，因为很小的东西可以放进去，然后呢将它放到这个地方然后撑起来，
对，
这个不简单。
也是用一种导管吗？还是怎么样呢？
都是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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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啊。那他要借助一些什么样的仪器去看见到底现在导管到哪了？
哎，这个好问题啊，因为现在有透射的吧 ，X 光、透射，我们一边做的时候一边看这个荧幕、就可以看见这个导管到了哪里。这个导管到了心脏的这部位呢，我们也可以打一些显影的药、这显影药就可以看见这个冠状动脉的情况是怎么样，在哪里缩窄了、可以看到的嘛。但是呢，在做支架以前呢，你同一个时间先做这个球囊扩张，要先扩张了它，要不然呢，你
支架放不进去，
放不进去。
那这是可以同一个步骤进行，还是你要先做一个步骤放把它扩张，然后再做一个步骤把支架放进去？可以的话，一次完成最好。
哎呀，理想主义，完美主义，
太多东西一次放不进去。
对
啊，那就很辛苦啊，
要换这导管，是一次过这个手术呢，是一次性的，
同一天
前后。那先扩张了以后，然后
次序
导管拿出来，换另外一个导管，再把支架放进去。
是
还好这个病人是麻醉了，要不然
这个病人不一定是麻醉的，
是吧？
可能是部分的麻醉，
局部的就可以了。
局部可能是，
但是心脏手术啊，
哎，你
局部麻醉，
同一个时间跟医生一起看两部也可以啊。
哇
啊，所以需要睡着来做也可以啊。
哎，但是这个心脏手术像做这个这样的导管，他的心脏还是继续跳动，
继续跳动。
他有麻醉
药，不需要用其他的仪器来辅助这个心脏吗？会不会在当中某个过程，他会稍微停一停？
啊、
那你用其他仪器？
但是他有麻醉药，而且是在血管里面进行，但是这个血液还继续的流通吗？
流通，
哇，
流通，这个是它的好处啊，你不需要。动这个手术，一方面不需要动手术，另外一方面就可以经皮就进去了，所以这个是非常快非常方便的一个手术。
还可以一边跟医生聊天
不一定可以聊天但是呢，他可以醒着这个部分的麻醉来做的，可以的。
希望永远都不用做这个东西
所以呢，我就说这个预防胜于这个
治疗，
是吧？
嗯，
那方俊这个支架呢，有很多不同的形式，也不同的类型，
就是需要因应不同的病人而定做吗？
基本上呢，我们分为两种，一种是叫做裸支架啊，裸支架，
裸体裸露的这个
裸，对对，裸露裸露的金属的裸支架，就是说它是一个合金，这合金呢在外面没有涂什么东西在外面，
就是一个合金，就是一个金属
这样，合金，对，金属架。这个金属架呢，现在渐渐被另外一种的支架代替了，是这个药物洗脱支架，
药物洗脱支架。
那药物洗脱支架呢，这个基本上呢是一个英文翻译过来的哈，这个洗脱这个字呢我们不很明白，是吧？
对对，
洗脱基本上如果你用一个裸支架的话呢，它会有一个刺激这个血管的平滑肌的细胞增生，所以不太理想。但是
因为它是金属的缘故，
因为它是金属的缘故啊，因为它没有这个药物来抑制这个平滑肌的细胞增生，如果这个增生是大的话，就将这个血管再堵了吧。所以呢，现在用这个支架，这个裸支架以外呢，在外面有一些药，这个药呢可以抑制这个平滑肌细胞增生的。
那但是这个药物它的有效期
长期有用吗？还是要更换的？
我想呢，在原本的这个药物呢，就涂在这个支架上面。但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这技术方面的进步，所以呢，在这个裸支架的外面呢，有一层、两层、三层的这些包含这个药物的东西在上面，所以它可以慢性的渗出来。所以它是比较长的时间，
长期有效，
有效的，对。
人为的一些的方法呢，就常常需要一些补救的措施因为还是基本上还是干扰了本来的好像我们身体的这个结构啊，神给我们的那个设计，所以除了一个支架进去以后，然后还要再加一层的药物或者两三层。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希望这个药物不会有带来其他的什么副作用、啊、
有的
啊，有啊，
因为好像你讲了，它是一个外来的东西嘛，所以呢，它就是用这个叫做药物洗脱机架，啊，这时候呢，也在几年以后呢，有一个机会就再有血块形成，
哦，
也会呢将这个叫做晚期的血栓，
嗯
嗯，
形成。如果是血栓形成的话呢，它也可以将这个冠状动脉再堵塞，
所以就要定期的去检查这个状况，以致需要的时候是不是更换这个支架呢？
可以的，可以，可以更换的支架。有的时候不能更换的话呢，可能在下一步可能就用这个搭桥的手术吧。
那搭桥的手术好像陈医生还没有跟我们介绍啊。
搭桥的手术就好像在我们的道路上堵塞以后呢，
改道，
嗯，
改路了，
改路
绕过去。
对对，本来呢，我们是用一些静脉来搭桥的，后来呢，就现在发展到呢，用纯用这个动脉来搭桥，自身的这个动脉，自身的静脉，或者是自身的动脉的搭桥，
就是拿一段出来，
其他的地方，
然后铺一条新的路，让血流过去，绕过已经塞住的那部分。
对，是的，是的，
所以叫搭桥。
拿一段出来，是从别的地方拿一段的动脉血管。
简单来讲呢，如果
你要做一条新的路出来。
简单来讲呢，如果是这个静脉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下肢的一些的动脉将它拿出来，再做
真的就把它切一段。
对，切一段。对，
哇哦。
另外呢，如果是简单来讲啊，就是在动脉的话呢，可以用这个胸里面的一条的动脉，就是在这个胸骨后面一条动脉，切了出来再接上去。
但你拿掉一段对原本的那个位置的那个的动脉，这个影响会是怎样？没影响吗？
断了。
这个影响
断了，其实是
接回来比较少的，比较少的。因为它有其他的网络可以连上嘛，所以这个影响还是少的。研究过了以后呢，就找一些比较不太重要的动脉。上去
是不是有某一些的地方的动脉一般而言会
作用比较
对，就是医生会考虑在那个区域或者那一类的动脉来做这个搭桥的。
对，一方面呢，搭桥呢在这个胸骨后面呢拿这个动脉比较容易，另外呢在胸骨后面这个动脉拿了出来以后呢，它有其他的网络，基本上对于功能方面呢的影响比较少。
所以一般如果真的需要做搭桥手术，就会考虑那个区域的
血管。对对
对，血管
是的，是的。当然，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用一些其他的东西来搭桥。
嗯，
但是呢，用自身的
最好
还是比较好。
嗯，
有人工血管做这个搭桥手术吗？
人工血管呢，就比较用的很少了吧？大概都是用自
身的
这些血管。
那陈医生讲到这个冠状动脉的介入治疗，讲了搭桥手术啊，还有经皮介入治疗，包括球囊扩张啊，支架介入。那你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一下，在某一些你说比较紧急的情况的时候，可能就赶快给他做一个球囊扩张。那刚才所介绍的这几种好像就不是那么紧急的一个情况是吧？这个急性跟非急性的
紧急的是要一个快的手术的，当然我们是明白的，因为经皮的这个手术呢，经过导管的这个方法呢是比较快的，可以快的完成它，所以呢，你不会在紧急的话时间呢做一个搭桥的手术，也救不来。但是呢，在平常来讲，如果我们在检验的时候发觉它的这个心痛的情况呢越来越厉害，而且我们做这个检验的时候呢，发觉它的动脉的栓塞比较多的时候呢，有这个危险。或者是有几条的啊，三条、四条的动脉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栓塞，那我们就有考虑了，要做一些比较前瞻性的一些的手术，前瞻性的一些手术。好像你听过有人是搭桥搭了一条，叫两条、三条、四条，
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现在呢，因为呢有这个经皮的冠状动脉介入的手术呢，所以呢就比较简单。以前呢，我们难处理这左边的主的冠状动脉和这个分叉的这个地方，将这个支架 放进去，但现在呢这个进步带来呢，我们可以将这个支架放进去，所以呢支架可以处理大部分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趋势呢好像是筋皮的这个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呢就越来越
主流了，
主流，对对对。
那就是搭桥手术是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才会考虑用的呢？
简单来讲就是估计不能用
支架，
支架的时候
会是比较严重的情况吗？
有的时候呢你不一定能将这个带有这个支架的这个导管穿过这个所在的地方，那么你怎么样可以将这个支架撑起呢？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呢一个比较长的一段的这个栓塞，或者呢是难以将这个支架呢这个部分呢摆进去的时候，就可以考虑其他的方法。但是在搭桥跟支架的治疗以外呢还有其他的，就是呢有一些好像是激光的，有一些转动的，这些放在这个导管前面也可以处理，但是这个现在不是主流，可能以后呢我们有一些
转试验
转的一个导管
打通它、
啊、
好像钻这个隧道啊
不过有一点要提的，放进这个支架以后呢要需要服用这药物防止这个血小板凝结，而且呢我们需要用双重的血小板的抗凝的这个药物，最少是服用一年，
最少服用一年，
一年以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要不然呢你放进这个支架以后呢它有栓塞了，
是因为这个血小板也是知道感应到这个支架的存在，所以它可能就会过来凝结。
一般来讲呢如果在血管里面有一些不平滑的地方，它就可以凝结，那这个支架是一个外来的东西嘛，所以呢一定要服用这个
抗凝血
抗凝的这个、抗小板的治疗，而且要用双重的抗血小板的治疗才行。
那我想问这个搭桥手术呢，你本来栓塞的那一段的血管怎么处理它呢？
这个跟我们的道路不同，就我们在道路方面可以重修，但是你搭桥以后呢这个栓塞的部分就让它栓塞了，
不会把它切掉吗？
废掉那一段
没有这个必要吧，
没有必要，
没有
它不会在里面
做一些什么
坏了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影响？
详细的情况呢因为我不是做这个手术不能搭你
但是一般就是搭了一个新的桥就算了，
对对对，而且呢在当然不能让它打通，要这个血液走在新的这个大桥搭了桥的血管里面。
好，今天呢谢谢陈医生啊，对这个冠心病带来的需要治疗的手术呢真的很详尽的让我们都了解，以后当我们有事的时候呢也知道怎么样选，
不要有事
万一有事我们要做心理，
不是，我可以给别人参考跟建议、
谢谢陈医生、
谢谢陈医生、再见。
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你教导我真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